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现在开始讲心字了。我们要讲心，不是胸内主血器官，不具思维分别的肉团心，也不是起思虑作用的第七识莫那意，也不是集藏一切种子诸法有漏无漏诸因之第八阿赖耶识，而所要讲的心是真实清净如来藏心，众生之本来面目，不生不灭之真如心。这里所要讲的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讲的心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的心字，这个心不是讲我们身体里头装的这个心，也不是讲的我们的意识，不是讲的意识，前面已经阐述过了，不是第七识莫那意，不是第八识阿赖耶识，而是要讲的是清净的如来藏心。如来藏心也是一个代名词，就是你们的本来面目。这个课题反复若干次了，那么这里又用心的办法再来譬喻讲给你们听。这个心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心，也叫真如妙心、般若智心。实相般若真心各个众生本有，就是说每个众生都有这个心的，圆妙圆明，无缺而平等。他们啊，是圆满妙洁无边，圆满明耀无边，平等的。这个心个个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宽大，总之一切都一样，跟如来佛一样。我指的你们的本性啊，跟佛都没有差距的。那么众生的佛性呢，也就是你们的佛性，它又叫本来面目，又叫自性。此心非指我们胸内之肉团心，亦非大脑神经，更非指一时众生之分别心。释迦牟尼佛说，大地众生本来是佛。佛告诉说的，大地的众生啊，本身就是佛，即指此心与佛无二无别也。那么为什么是佛，你们不是啊？由于执着世间上的一切法相，六根起用，五蕴执色为实，任妄为真，才这样子不知道自己是佛的。如果把这些放下，只要有十分钟的定力，都要得天眼通。但是得到神通不能说，你只要给人家说一次，马上就没有了。这是世尊教诫了的，得通言通失通，得定言定失定，只要有人晓得，你都要遭，就是这样一回事啊。所以要谦虚谨慎，这个心没有安立在心内，也不安立在心外，亦非住于中。那么住在皮肤中间的吗？不是，中道也不住。此心无形无相，无有比重之量，故不能以肉团心而为心，因此不能说我们的肉心是心。我想我讲到这儿虽然还没有完，我相信同学们起码一半多都懂得我的意思了。我说的这个心啊，这个心就是你们的本性法身，就是般若的境界，般若智照实相境的境界，就指的这个意思。所以它不在身内，不在身外，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这么一个境界。又不执着中间的时候，哪里有什么内外呢？你们想过没有？那多大呢？哪里有大小呢？要说大，宇宙多大就多大；要说小，小得来简直连影子都没有。这样子的开示，可以说你们百千万亿劫都听不到，你们连一个心经的经题都没有听完，你们就基本上对本性有所了解了。这里也是诸佛菩萨给我们的加持，今天才有缘法来听这么一个法啊。故不能以肉团心而为心，就科学的证明， 体内的肉团心是主血器官，并无思维之功能，它没有思维功能的。第六识虽具思维，但凡所动念即落五蕴分别烦恼轮回之无常性，只要你动念头以后，马上就落入五蕴的分别了。所以不能动念的，不能有思维的，一有思维，不管你什么思维，你马上就等于是凡人，就是这些普通百姓，就是普通人了的嘛。若认识为心，无意是认贼作子，就是把棒老二当作自己的儿子亲人。你认意识是心的话，定海曾经就认贼作子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下场才会很惨，不听上师的教导，即如认尘垢做净光，就把那个镜子面上的灰尘，就是说把镜子的灰尘打扫了，净光才照得见影子，那个布满的灰尘不是镜子的光芒，故永受轮回之缚，终无了脱之期。若当了脱，必须放下六识之分别妄心。如果说要了脱生死啊，必须放下六识的分别妄想心，就是必须把第六识意识、分别心、妄想心放下来，依观照般若，以文字般若的这个理，产生观照般若的用，以观照般若的用，照空妄想心，把妄想心照空，不生不灭之真心，自可出障圆明。照空了以后，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心才能得到，才能出障圆明。尔时得知这个心没有内外的，也不来也不去，一回光体验，轰的一声就认得，如见亲娘。此心含多名，名曰实相般若真心，又叫如来藏心、涅槃妙心，多名亦属假幻代名，实无名相可取。就是说这么多名字也叫做假幻的代名词，心也好，本性也好，般若智、实相境、无二圆融也好，都是它，它是代名词。因此你们今后在佛书上会看到这类的名词，你们在世尊开示的佛书上就晓得他是说的什么了。实无名相可取，因为要取名相就有执着，那么不取名相呢，不弄个名字呢，又说不出来这是啥意思。一切名词为了言权开示众生起见才代列出来的嘛，晓得不？现在讲经一字，修多罗为华文梵音，入华翻之为契经，就是说修多罗啊，它是华文梵音，入华翻之为契经，就是说经字在印度就称为修多罗。此经中以经一字做能全三般若之功能利用，这个经啊，一个字它能全三般若，就是权力圆满于三般若之学说，它能专门全三般若的功能利用的，告诉你怎样产生三般若的作用。经者乃佛所说契理契机之教。什么叫经？经就是契合于理、契合于机锋的教导教义，上契合诸佛之共理。什么叫上下？因为我们尊重佛菩萨，所以都称上，最高好就叫上，比我们强就叫上。上呢就契合诸佛的理，一切佛的理都是从这个经的理出来的，共同一样的。下契合一切众生之义机，下呢不管什么众生，好根基、坏根基，义机就是不同的根基、不同的根气、不同的机锋缘起，它都契合，因此下契合一切众生的义机。有古德说了，这个经啊具有常法二义，常则三世不能异其说，就是说三界一切众生，昨天讲到三界了，不能异其说的，必须要照着这个办。 共同的理要了脱生死，必须是这个经的道理，不能说另外钻一个啥东西出来。法则十戒所应遵其轨，常者就是真理，恒常不动称为常。法则十戒所应遵其轨，那么常法二义的法是具体的办法，八万四千法门等等，无非也就遵这个理，这个轨道，像火车一样，具体行持的十戒都所应尊重。十方世界的诸佛都必须从这个道理出来，也不会脱离这个经。又如我曾经说过，是经具一同二义。我在很早以前啊，人家就问我什么叫经，我就说叫一同二义。我说的即是众生不能共其机，众生固然是要一起学经的，但是不能共其机，他们个人的领悟不同的。像今天在座的，你们机都不同，不相信你马上抽几个人出来讲，不让他们在一起，一个在这儿讲，一个在那儿讲，录下音来，他们两个各讲不一，但都有道理，有深有浅，所以不能共其机。那么这就证明他们的根基不等，受用不同。诸佛所流同原初，就是诸佛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成了佛，都是同一个源流出来的，就同这个经。众生虽然不同，但最后的目的都一样，同源流出，应机受用，就是说应其机锋得到受用，根据深浅而得受用，出自一线，一个路线上来的。这里的线是指的线线啊，也可以叫路线，流于一体。没有两样东西可以使你们解脱，只有佛的经。这几句里的经不单指心经，但我们今天借心经在讲真谛，就说心经。梵语修多罗意为线，修多罗在梵语当中就是线的意思，线具一通不断串联诸所散见之功能。就是说线呢，它一通不断，犹如我们这儿有些女同学戴的项链璎珞一样的串在一起，把散见串在一起的功能作用。佛经是由佛之片段开示，随机说法，一章布品，由佛弟子依文义次第集章写成，如线贯珠不遗圣意，故名修多罗，所以它叫线。这里就说了，佛经是由片段的开示，佛随时讲一段就算了，他就不讲了，改天又来讲一段。那些弟子们，我前几天不是给你们讲了吗？他们在七叶崖窟记载下来的，串在一起的，这个经书是这样串起来的，是片段的开示串起来的，而且是随机说法，随不同的根基，见到不同的众生，就教他们不同的法，讲不同的经给他们听。一章布品，就是说不同的章句，不同的法度，然后组成一品一品的，收罗起来，由佛弟子依文义次第集章写成，根据文义和他的次第，把它装在一起，然后写成的经书，如线贯珠不遗圣意，就相当于线串珠子一样，一点圣意都不遗漏，所以说叫做修多罗，称它为线。加之中国称圣人之书为经，中国有个习俗，凡是圣人的书都是经，儒教的也叫经，道教的也叫经。佛为圣人之最，因为我们都晓得，佛就不用说了，只有他的法了脱生死的，外道都没有了脱，所以为最高，因此也叫他经。这经的来源就是这样来的啊。经字具典、静、常、法等义，具这么四义。经字具了四义，有典可依法，它是有典可查、可依法，故名典。静路可入道， 有进，然后自然就有路可走了，故名进。万古不变理，今是万古不变的理，只有它是常，其他的都叫无常。这个真理才是常，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，所以叫做常，故名常。诸佛众生同尊谛，诸佛众生都必须共同去达到的一个目标，没有二路可走的，就据这么四条啊，所以称为法。又鼓励之规，诸佛所说者是为经，菩萨所说者为论。但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古佛，早就称为正法明如来，所以说他是经就不是论了。古定之曰心经，就是说古代啊定了叫心经。又有一个解义，心为人体之要，无心则亡。人家说的心都没有了就要死，心是最重要的，这大家都晓得的，这个就是无心就要死。此经含摄600卷般若要义，也就是这部心经含了600卷大部般若的要义精华，600卷般若全部收摄在这260个字中。你说好不简单，即诸佛成就之不二经缘，把诸佛成就的不二法门的精华都集在这上面来了，故为心中精要。因此是心里头的还是最精髓的东西，一乘之理，不是三乘就是最高，统摄万乘，统摄三乘为一乘，即名心经是也。心经就是这样的含义。此以世尊显法历史及所用祖师之见而为印证说明，我们把释迦牟尼佛显法的历史和祖师的见地拿来印证，此经它是以般若这么一个法这两个字立的名字，以不二实相为体。不二实相就是般若制造的实相境。为什么叫不二？因为不着有，不着无，不二实相为体，以观照般若为宗，以度脱众生脱离轮回苦恼，了悟本来面目为用，就是以这个观照般若呢作为我们的宗旨，专门用观照般若的办法，以文字般若看懂去观照，所以必须要先看懂这个书，以度脱众生出离轮回苦恼，了悟本来面目为用，以熟苏为教相，以将文字将理论全部熟苏和练于一切为教相。我佛释迦世尊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，参访5年，修苦行6年，30岁的时候就证到般若圆明的正境正德，成了道了。说法49年，证道后就开始说法，为众生说了49年的法，共分50而说，分了5个时期。初次说法为华严时，初次说法的时间称为华严时，转根本无上法轮第一次说法称为，在这里我就不细致给你们讲了，因为讲到他转根本无上法轮，我就可能要给你们讲1个月左右，怎么个转法的，转的啥书，说的啥，这个今后你们去学的时候再说。二是阿含时，引大施小。第三是方等时，引小入大，就是说法度的变化。第四是般若时，转偏成圆。五法华涅槃时，开权显时，就是大概分了这么5个时候来说法。那么这5个时候我简单的概括一下，就是说先说小乘，说罗汉的成就，然后说方便法门，最后说大乘，又说大乘的变化，说密法，最深妙的是不口说，不做记录而单传的，如解脱大手印的净行和觉行部分。大乘又反对小乘，怎么样来反对法的，晓得不？小乘又如何不正确，但是必须要导引啊。 就相当于我们要喊一个人啊，把功夫佛法学好，你们先不要跟他说，你学佛，你要为众生，你不要自私，你自私了，今后佛菩萨就不救你，你的钱要不功德。他听到了，他就吓倒了，他不学了。我才那么一点工资呵，我才拿一两百块钱一个月，我拿去不功德，不完我吃啥呢？怎么从来没有说我学佛法多增加点利益？他就会这样想的，晓得不？因此就要方便给他说法，学佛法要如何增长福报。但是这是事实，不是乱给他说的，要到后来才要他怎样布施，那个时候他境界已经到了，他自己就晓得这说得非常好。因此佛就把这各种法大乘和小乘他们之间的变化和矛盾分开，分成几段来说法。大乘和小乘他们之间的变化和矛盾，比如小乘就要他们如何自了汉，自己成就，自己得什么幸福，自己用神通，自己去产生变化。那么到最后到大乘的时候，就说你们不要这样子，你们要度众生，你们要以众生的利益为重，以他人的利益为重，要处处考虑众生，要发大菩提心，不要只断我执，还要连法执都丢了，要长期住在娑婆世界，不要走完了，走完就没有人度众生了，要像菩萨一样，他们都会来的，晓得不？那么你们必须要成就以后才能度众生，也不要中途就去度，也不能乱度，要有缘才能度等等方法，就这么一回事。那么才开初要学法，你给他说要度众生，要去为别人，他就会想到我敬畏别人，我敬畏别人，我的家里咋办呢？所以就要分各种方法来为他们说法，正如说话成品是一样的。佛说前面就是极乐世界了，马上就到了。释迦佛就告诉他的弟子，你们赶快走，你们不要懒了，大家都走不动了。嘿，看到前面当真很远一个城市，真是美妙极了。结果是佛显的一个城市在那儿，这些人慢慢慢慢就地走去了。一当走去以后，哎呀，果然好得很哟。个人把铺盖卷打开，这一下就个人找个人的家了，住下来了。哟，我们对了，我们成就了，终于成就了。花了这么大的功夫，总算有这一天。等他们歇够了，佛就说，你们赶快起来，整顿精神，跟我前进。为什么前进？这个地方没有了脱生死的，这个地方叫化城，他要一步步把众生导引到最高境界，彻底解脱，成为大觉，与宇宙同体，与日月同寿，是这么一个境界。你们懂到没有？就是这个关系。此经乃第四时期所说，说般若经过时间是22年，你看佛说法说49年，般若就说了22年。你们想啊，般若重不重要？佛一生说好多法呵，白龙三藏，但是22年整个花销在这个般若上，亦是佛说诸经时间最长的，共说8部般若，此设摩诃般若为大部之精要。这个经书主要摄摩诃般若的大部精要，经中之心要，心中之经，古德以不同的见解比喻方式讲的多种开示。古德大师那些高僧大德他们讲了很多种，讲的多了，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心经的讲义。我今参照如来经藏，我今天的讲法呢，是参照如来的经藏和前辈大师古德留著，前辈大师古德他们的留著啊，而以自己所证之点滴实践，去其边见纳入正解，汇融一地而为讲解。 我不是光参照佛陀所讲，都是慧融一提给大家讲解的，把它说穿了，我真实不虚，以我自己正道的见地，根据经藏的说法，借其真理，然后表显真谛来给你们讲解的，这就是我真实不虚的语言，不是光凭口或光看人家的书来给你们讲的，而是自己所证境，唯望闻者受益，而我实乃惭愧之行，没有其他的任何意思。希望你们同学们，凡是听到的，今后能看到这个书的，得到利益。那么我这个做法，自己感到内心里头的惭愧，因为我自己总是一个与大家一样的行者，惭愧之身，昨天就表达了，争取让整个世界娑婆众生、三界众生都能受到我的法益。我们要以惭愧之心去教化于他们，去给他们施舍利益。此心经乃观自在菩萨应佛之大弟子舍利弗所问，而为所说开示之般若心要，就是说这部心经啊，是观音菩萨应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舍利弗，他请求观世音菩萨给他讲的，然后观世音菩萨是专门为这个舍利弗所问，给他开示的心要，说的心经，很多高僧大德都认为是释迦佛陀说的，其实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，佛所说大部般若之经要，就都收摄在此经260字中，全部收摄在里头了。时于世尊在灵鹫山中入甚深光明，宣说正法三摩地。佛在灵鹫山入甚深光明，宣说正法三摩地的时候，观音菩萨说的这个法，那么你们想到没有呵？世尊在灵鹫山入甚深光明，入在甚深光明定中，然后又要宣说正法三摩地，难道说就观一个链条光陀格尔圆空光吗？光光光还给人家说什么说？因此啊，我们的佛弟子不要那么愚痴了，什么大圆盛会什么会，那仅仅是一个过程现象。你看佛入甚深光明三摩地，光明嘛是代表名词嘛，还能说话的嘛，那么你去看那个光又咋能给人家讲法呢？不是就分心了？因此般若的真正的正之定啊，是行住坐卧说话做事都可以处于佛境之中的，万行梵语不脱本体之真如面目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。而最高的限量大圆满，一个时辰就会让你当下进入红身世界，活生生地看到实境，不是理论啊，但是这个是一个进取的方法，我不去说了哈，因为这个里面呢，很多人还不懂什么大圆满，尤其是限量大圆满，一个时辰成就的啊。我们这里头只有少数的个别的同学，因为已经学法学了很多几十年了，他们知道一些。三摩地即是等持正定，心念定止为定，就是心念定止的时间呢，就是定下来，止下来就叫定，离调举为等，离开调举，自然性的离开追索调举就为等，心不散乱为持，心性不散乱，散乱不是打包天妄想呵，散乱是稍微有点杂意念称为散乱，那个到处东想西想的，一会儿坐着又想到家里去，那叫做凡夫的包天妄想，散乱还没有那么严重啊，入定连散乱都不准，这个又叫做三昧耶定，